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大部分都是从国内背景来的，是吗？有没有台湾或者香港背景？哦，有台湾背景。如果是国内背景的，就比较好，容易理解。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小的时候，或者是大家都可能在知道，在国内的话，常常都会受到唯物主义、无神论这样的影响，所以来到加拿大可能对信仰才会更进一步。在唯物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原来我就想，那人到底是什么呢？人和动物是什么呢？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人是高级动物，人只不过是比动物的大脑可能更发达一些，人可能会使用工具等等等等，这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到底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呢？刚才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就能够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在我个人，好的，谢谢。所以我们要来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也来思想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在我刚刚信主不久以后，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认识真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也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很简单，但是它会涉及到基督徒信仰中间很重要的三个问题。对于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提到有关人一般的一些化学元素由什么组成。如果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待人，到底包含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呢？基本上一个人会包含 65% 的氧， 18.5% 的碳， 9.5% 的氢， 3.2% 的氮， 1.5% 的钙， 1% 的磷，这些就占了人体 99% 的成分，就是氧、碳、氢、氮、钙，就这些化学元素而已。其他的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元素，再加上一些少量的微量元素。如果把这一些换作金钱来看的话，因为《认识真理》这本书是当时我所读的那个版本，是2004年的版本。如果照着当时的那个版本来看待整个人体，能够有多少价值呢？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做6块肥皂，人身上的磷可以做220根火柴头，人身上的一些石灰质可以消毒一个鸡笼，人身上的这些硫磺可以去消毒一个狗身上的虱子，人身上所有的铁加起来只够做一根铁钉。人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把这些所有的化学元素加在一起的话，照着2004年当时的物价标准，一个人值多少钱？1美元，你能想到吗？如果把人只是看作一个物质的，什么都是唯物论的话，人的价值多少钱？只从化学元素看，只值1美元。难道这就是人的价值吗？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是主耶稣基督和人的价值。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简单，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叫连名字都没有的，圣经称呼他是格拉森人。我们有时候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还会加上一个说被鬼附的格拉森人，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世人所瞧不起他人，他遇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如何来恩待他，如何来显明他身上的价值。所以我们借着圣经路加福音8章26到39节来思想耶稣基督和人的价值。我们再次回到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话语，他们就指的主耶稣基督和门徒，然后就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格拉森这个地方大部分所居住的都是非犹太人，从犹太人的角度，那就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犹太人他们当时看外邦人，那就是说是那些非常不圣洁的，因为他们跟那位圣洁的上帝没有任何关系，是一群污秽的败坏的，他们根本不像他们一样这样一群跟至高的上帝有关系的。就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只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着。被鬼附着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如果在我们中间，或者在你的邻居，或者大街上，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鬼附着。假如说看到一个像精神病人一样，他不穿衣服，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不住在房子里，看起来完全和正常人不一样，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坟地里。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去我们Edmonton去downtown。如果你喜欢去downtown的时候，你可能会留意到一件事情，在downtown有一个区域，有一段时间我是不喜欢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在downtown有一个围绕着 Hope Mission 那个附近，基本上充满了流浪汉，尤其夏天的时候，到处是帐篷，而且那个地方脏乱臭啊，那些人抽着烟，那些人衣服也污秽不堪，他们也常常在那骂人，乱哄哄的。这样的人如果就在你身边，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看到这些人去上去给他们拥抱吗？你是见了他你就躲得远远的呢？或者说觉得这些人，哎，根本我都不愿意跟你们待在一起。圣经就会提到有这样一个格拉森的人，不穿衣服，不住房子，住在坟茔里，原因是他被鬼所附着。如果你连当趟那些流浪汉你都不愿意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人。这个人连当趟的流浪汉还不如。圣经也继续告诉我们说，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还做一件事情，他常常拿自己的石头，拿起石头自己来砍自己。所以自己这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会来常常伤害的一个人。圣经也提到说，这个人他身上带着脚镣、铁镣，为什么呢？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他的邻居、他周围的人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他戴上枷锁。这还是一个人吗？还有没有点人的样子呢？如果说当他那流浪汉还有一点点人的样子的话，这样的一个格拉森人活得简直不成人样了。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眼里是有价值的，耶稣基督看重这个人的价值。有人说耶稣基督哪里看重这个人价值呢？你怎么说耶稣基督看重这个人价值呢？我们可以最起码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再来留意，你手里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来读一读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经文前面的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前面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经过整夜的劳累，甚至是遇到风暴，然后第二天才到了格拉森地方。也就是说，在那天晚上，主耶稣基督除了要来训练他的门徒以外，还要来经历风暴，之后就是要来寻找这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宁可遇到这样的危险，他们也要来寻找这样一个被世人所瞧不起的人。所以可见主耶稣基督非常看重这个格拉森人。还有说怎么样能够来体现出耶稣基督也看重这样一个世人所瞧不起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主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格拉森人，或者说把鬼从这个格拉森人身上赶出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被鬼附的这个格拉森人被主医治以后，鬼然后就附着在那个猪群里，这些猪群就冲下山崖，就投在海里。这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一头猪大概多少钱？我不太确认一头猪大概值多少钱，但是有人告诉我说一头猪可能大概值2000人民币左右，可能说这是个大概的。也有猪可能长得很肥，也有人猪只比较瘦肉型猪，但平均下来的话可能大概是2000人民币左右。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说那个猪群有多少头呢？有2000头。所以如果2000头的话乘以2000元人民币， 这群猪值多少钱呢？数学好的算算，大概400万左右。所以耶稣基督为了医治这样一个世人根本瞧不起的人，竟然付上了超过2000头的猪的代价。或者说那些人看到主耶稣基督医治好这个人以后，他们就求耶稣基督，哎，你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因为你来了使我们的财物受了损失。那些人他们看中什么？他们看中的是一群猪，但是耶稣基督更看重的是这个人。所以耶稣基督看重或者说肯定主耶稣基督的，肯定人的价值。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啊，国内背景的唯物论这样的人啊，这个常常怎么样来看待人的价值？甚至我们已经基督徒了，也难免还会受到原来的影响。比如说，哎，一个人很有钱，这个人有价值吗？有价值啊。千万富翁就比百万富翁有价值，所以钱多就有价值。哎，这个人社会地位高，哎，是个省长，哎，一定就比村长有价值，当官的比百姓有价值。哎，是博士啊就有价值，如果是小学生，哎，没什么价值。如果住着一个大 house， 哎，这个人成功人士。如果这个人是20岁、30岁黄金年龄，哎，很有价值。到了70岁、80岁，哎，我没用了，老了，老不中用了。这个人健康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社会对家庭还是有用的。当有一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哎，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没有价值。就是我们常常人来判断一个人如何来有价值，这都是靠外在的一些事情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靠外在来判断的话，那就意味着如果你今天的银行的账户上如果少了一些钱，那就意味着什么？哎，你这个人价值是不是少了一点点？如果明天，哎，不管是你去炒股啊、投资啊失败了，然后你的钱又少了一点点，那是不是你的价值又少呢？所以人的价值会随着外在的，会不停的会变化。难道这就是人的价值吗？我这里有一张，哎，加拿大最大面值的现钞。哎，如果说我把这一张钱送给你，你要吗？没有那么复杂的，就只是简单的说送给你，你要吗？哎，这是因为你觉得可以，这是一张钱，有购买的钱，没有不考虑什么特别复杂的，哎，一般来说我愿意要。你为什么要这支钱呢？这张钱呢？哎，能用，能买东西，这张钱是有价值的是吧？哎，对应着可以去啊，知不知道可以买很多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把这张钱我把它折叠一下，哎，这上头有了一个很一个清楚的印儿，我还送给你，你要吗？
要。
哎，为什么你还要？我都折起来你还要呀？
撕都好用。
哎，我把它揉一揉
好用，
哎，扔在地上，哎，送给你，请问你还要吗？
要。
哎，为什么你还要呀？
价值还在。
哎，因为那个价值还在。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你单单的以外在的金钱、地位、房屋，所有外在这一些的话，你会发觉随时变化。但是那个钱你觉得好像揉一揉甚至有个脏了在地上，哎，你觉得它的价值还在那里，那说明人绝对不是靠外在的这个价值来体现。也就意味着说，那个格拉森人看起来根本不像个人样的那个人，别人都觉得他没价值，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他的家人肯定也觉得这个人没价值，除了给家人带来祸害有什么价值呢？邻居社会上人都觉得他的没有价值，哪巴不得这个人离得我远远的，这个人是社会的败类，他哪有价值呢？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肯定这个格拉森人他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他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他有什么价值？他有价值吗？主耶稣基督看重这个格拉森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那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呢？所以必须回到圣经，回到上帝创造我们人的心意，你才会发觉人的价值在哪里，才不会单单的从一些外在的一些事情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创世纪1章26节，让我们看到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所以看到人的价值首先不是靠着外在来衡量的，人之所以有价值，或者说人之所以和那些动物有区别，是因为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的价值是在于人，唯有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虽然那个格拉森人他没有钱，虽然那个格拉森人看起来今天像个精神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被鬼附的，这个格拉森人他伤害自己，他给别人造成伤害，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人，他是有价值的。只要是人，他就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问题是这个人他却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不愿意去当趟，因为当趟充满了流浪汉，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图案上的这些人，他是什么人吗？这些人是印度人。大家可能知道在印度有四个这样的阶层啊，有四个不同的阶层，阶层和阶层之间是非常的清晰的一个界限。但是在这四个阶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阶层，这个阶层叫达利特人，或者说这个阶层是属于不可接触的人，是在四个种姓之外。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人数大约是印度人的四分之一左右。今天的印度人已经是14亿多人，已经超过中国了，如果除以四的话大概已经是3亿多人。加拿大人口啊，现在最新大概是4000万左右。你能想到吗？这些达利特人，这些在印度最低等级的人，已经是7倍左右加拿大的总人口。这些人口据说是当时的一些战犯的后代，或者一些罪犯的后代，但是不太能够清楚到底这些人是什么。但是他们在社会当中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社会最底层，他们不可以上学，他们不有病不可以去医院，他们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他们只可以来从事一些最脏最累最底层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常常跟死亡打交道的，常常跟一些污秽打交道的，去做一些屠宰的，去接触一些动物的死尸，去清理厕所下水道，就做这些最肮脏的。甚至是当其他的种族的人走过去以后，他们都不可以把他们的脚踏在其他比他们等级高的那些影子里。那这还是人吗？这些人和格拉森人比起来类似，多么悲惨呢？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神所拣选的人，这里看到的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宣教士马盖文，他把他自己的很多的一些生命都奉献给在印度的一些福音的工作。他主要就是向这些世人根本所瞧不起的人去传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深知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看重人的价值，正如耶稣基督看重格拉森人的价值一样，马盖文他也去看重这些社会最底级的这些达利特人的生命，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来留意一件事情，格拉森人他的价值是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格拉森人他是有价值的。那你有价值吗？当然你是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无论你的学位如何，无论你的年龄如何，无论你的收入如何，你都是有价值的。不会因为你的年龄大了，身体开始越来越软弱了，哎，我成了儿女的拖累了，我成了社会的包袱了，我没有价值了。或者说你面对你的白人上司的时候，哎，我觉得我是黄皮肤，我觉得好像我还不如其他人，我觉得心里自卑。不，你是有价值的。今天来到加拿大的许多的一些新移民突然都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因为语言不好，哎，没有嘴巴， 哎，听音乐听不好，觉得没有耳朵，然后开车也不会，没有腿，然后其他的一些事情也做不来，在国内都是可以说是一个风云人物，想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独当一面。突然来了加拿大，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没法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找不到价值。所以这都不是来定位你的唯一的标准，你的标准是耶稣基督看重你的价值，你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无论你今天如何，你要知道你是有价值的。同样的，你要来知道你是有价值的，你也不要轻看别人，其他人在上帝的眼里也是有价值的。如果今天有人听到这个信息，如果你还不是个基督徒，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的眼里是有价值的。如果今天你已经基督徒了，你更应该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把你所买赎回来的，你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这个格拉森人这样的一个人哪有神的价值，怎么样能够反映出他的价值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知道煤炭它的化学元素是什么吗？因为刚才主席介绍我之后大家知道我是山西人，所以山西是产煤的大省，所以煤炭还有一个一般的女孩子们都很喜欢的一个比较小小的喜欢戴在手上的，那是什么呢？钻石。你知道煤炭和钻石它们的化学元素是什么样吗？都一样的，都是碳，只不过是它们的物理结构不一样，化学元素一样，但是看起来价值完全不一样。你喜欢在你的手上戴上一个大大的煤炭吗？当然不愿意的。但是为什么觉得那个钻石是有价值呢？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是因为煤那个在这个做钻石的这些工匠，然后不停的去打磨这些钻石，让钻石有几十个面可以来反射光线，所以觉得这个钻石能够有荣耀有光芒，能够反射出光线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今天人有价值，但是有人觉得这个人哪有价值呢？原因是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反映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样式。正如以赛亚书43:7提到说，就是凡称为神名下的人，是那位至高的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是什么意思？人是那位上帝精心所造的，造我们人的目的就是要来反映出上帝的荣美。上帝赐给格拉森人人，但是这个格拉森人就还没有能够显出来上帝本来造他的这样的荣美，所以别人说这个人哪有价值。所以我们先来肯定一点，主耶稣基督肯定人的价值，虽然现在这个格拉森人别人还没有看出他的价值，但是很快主耶稣基督就要在这样一个别人所瞧不起的人身上要来显出耶稣基督，要来寻找他，要来恢复这个格拉森人的价值。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8:28-29提到，当这个格拉森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附在他身上的鬼就在耶稣基督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鬼他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承认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吩咐这个乌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被鬼附以后，他的情况就是这个人常常被鬼所抓住，所以他需要被人看守，被铁镣脚镣捆锁。但这个人甚至力大到一个程度，他被鬼所缚，他被怎么可以把铁镣挣断然后去跑在旷野里，这样的一个人完全的被鬼所辖制，完全没有人的样子，完全没有 上帝的荣耀，主耶稣又来了，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恢复这个人他本该有的荣耀。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人原来不穿衣服，哎，羞耻他都不知道，这个人自己伤害自己，这个人伤害别人，这个人被鬼所辖制，做出一些别人甚至没有办法能够来想象的事情。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人，人能够做什么呢？他自己做不了什么，自己不能救自己，家人也没办法，邻居也没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捆起来，把他让他远离人群，这是有人能所做的。所以今天面对一些社会的问题，比如说面对今天社会上的一些有关的一些罪的问题，比如说偷窃呀、贪污呀，或者做一些败坏的一些事情，人今天能想到办法做什么呢？制定一些严格的法律，或者说做一些道德方面的一些规范教导。但是你会发觉，这些只是来修补一些小的问题，不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个格拉森人他被鬼附，在这样一个悲哀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问题，谁能够来救他呢？请问谁能够来救这样的一个人呢？你能吗？我能吗？都不能。只有谁？只有那位耶稣基督，他能恢复这个格拉森人的价值。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前后的一些变化，到这个人开始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以后，把污鬼赶出去以后，这个人他的表现是，然后这个人穿着衣服，原来光着根本不知道羞耻，现在穿着衣服，现在他可以有衣服能够来遮盖他一切的羞耻。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像很安静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一个基督徒，原来我们自己哎觉得我穿的很漂亮的，穿的西装革履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常常看不到罪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羞耻。现在所有的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恢复价值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安安静静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圣经也提到说，这位格拉森人他心里明白过了，就耶稣基督就近这个格拉森人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一些属灵的事情。同样的，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可以刚才摆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罪的羞耻。我们可以安安静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那位至高的独一真神。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前后这样一个明显的对比。原来是不穿衣服，原来是到处在这个什么去伤害别人，住在坟地里，现在是穿着衣服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心里明白过来，前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如果请大家来看街上，可以或者来想象，在你身边有不同的人来走过去，你觉得街上那些人他们穿得好吗？哎，你觉得那些人是不是加拿大的社会的精英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信仰里来想一下，即使外面的那些人他们穿得非常好，即使那些人他们显得很富有，虽然他们没有像格拉森人一样被鬼附，显出来那么好像是疯疯癫癫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件事情，外面都有一个无形的枷锁捆着他们，不是那个有形的铁镣。大家能想到是什么吗？所有的人都被一件事情所捆锁，不是有形的铁镣、脚镣，都处在和那个格拉森人类似的境地，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带着有形的脚镣、铁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被罪所辖制，我们心里想做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心里不愿意做的有时候反倒去做，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该去做什么，但是仍然心里都充满了在罗马书所告诉我们很多的一些罪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今天人的光景，谁能够来救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呢？谁能够来救我们这些失去上帝本该有的形象的人的？谁能救我们呢？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了，要来恢复人的价值。耶稣基督如何来恢复人的价值呢？主耶稣基督面对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他吩咐乌鬼附着在猪群里，乌鬼就附着在猪群。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甚至当乌鬼一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哪怕是乌鬼，他也要来承认耶稣基督权柄。耶稣基督就问他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哎，你的名字叫什么？问鬼你的名字叫什么，所以鬼也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群是什么意思？除了人多，哎，说明就不是一个鬼，应该是有好多鬼附着在这个人上。所以看到这个人被鬼所辖制的是多么的严重。群这个字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背景下，所以他们都很能够的明白，群这个词往往就指向是罗马人的一个兵团。所以在罗马那个时代战斗力是非常强的，用罗马兵团的这个字来描述这个乌鬼，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乌鬼的辖制的能力是何等的大，靠着这个人，靠着其他周围人没有办法能够来解决这个鬼的权势。但耶稣基督吩咐他从人的身上离开，乌鬼他就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得拉生人。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死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我们刚才掰饼纪念耶稣基督，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魔鬼一切的权势。原来我们被罪所捆绑，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自由的人。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们本该有的形象。原来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称为叫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出一些，哎，原来他是基督徒，说明什么问题？是我们身上开始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恢复人的价值。所以当哥拉圣人被主耶稣基督从他身上赶出污秽以后，他恢复他自己该有的价值。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认识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是叫翟辅明中文翻译成翟辅明，他是加拿大人从在多伦多那头。但是你知道他除了英语比较好以外，你知道他还会说什么话吗？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你就知道为什么神呼召他就去中国内地，去广西，去香港，去东南亚那一带，就去传扬见证主耶稣基督，就去把福音带给那些我们的同胞。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去传扬那钉十字架能够把人从罪中所拯救出来的耶稣基督。他传的中心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恢复哥拉圣人的价值，他有权柄，他是那位生命的主。这位翟辅明他所宣讲的信息，也就是那位唯有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他可以来解决赦免我们罪人的罪，恢复我们本该有的形象。主耶稣基督看重人的价值，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有能力恢复人的价值。但是我们再来看，当这个哥拉圣人被主耶稣基督恢复他的价值以后，主耶稣基督还会对他有什么心意呢？我们继续读圣经，我们会看到 另外的那个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恢复了格拉森人的价值以后，我们看圣经继续提到，圣经说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哎，你回家去，回家去，你觉得奇怪吗？哎，刚刚被主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的这样一个人，他热心的要来跟随耶稣基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高兴的不得了。哎，那什么，我们一起来服侍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但耶稣基督却说什么？哎，不，你不要跟着我，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回家去，你要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然后这个格拉森人他就去听从主耶稣基督吩咐，满城里去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在这里有几个重点提到说，你回家去，你要回家去。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说，你要回家去，在你认识你的这些人的中间去要做一件事情，去传扬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他就去满城的去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主耶稣基督肯定格拉森人的价值，恢复他的价值，还要做什么呢？还要来使用这个人。这个人现在是有用的人，神要来使用他，让他做什么？哎，你要去传扬，去见证那位为你做了何等大事的主耶稣基督。神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要传扬。传扬这个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这一段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知道一个人的角色。那个人角色在我们古代的电视剧里头，常常拿着一个黄色的一个圣旨，然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请问这是什么人？啊，太监，当然可能是太监，但是可能他的角色是做什么？有时候也有大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有时候还拿着一个尚方宝剑，钦差大臣。所以传扬这个词，耶稣基督说你去回家去，去传扬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这个传扬这个字也是非常分量非常重的一个词，原来都是指向罗马的皇帝特别所拣选的那个人，是代替罗马皇帝去传一些信息，一个正式的一个非常高的这样职位。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所代表的都是皇帝，所有人在他面前就如同见了罗马的皇帝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是皇帝所差遣出去的钦差大臣。那个格拉森人，耶稣基督恢复了他的价值，要来使用他的价值，让他做什么事情？做钦差大臣。不是罗马皇帝的钦差大臣，不是中国某一个皇帝的钦差大臣，是谁的钦差大臣？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造物主，是那位有能力把人从最终所拯救出来的那位主耶稣基督的钦差大臣。让他做一件事情，你回家去。为什么回家呢？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原来这个人原来是什么样子的，看现在他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重点一个是回家去，另外是传扬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心里头都会有一个使命。神拣选了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都有同样的神的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传扬那位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去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去跑到很远的地方，我们首先可以就像我们身边的人，像你的家人，还像你周围的同事邻居，都可以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就简单告诉说，哎，你怎么样信主的？如果你希望多来经历耶稣基督恩典，那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希望教会复兴，那你也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使用格拉森人的价值啊，大家啊，刚才提到说，哎，我是从山西来的啊，我在我们啊，我啊觉得啊，我深深的感受到啊，我是一个蒙主特别恩典的啊多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是我们家中的第三代的基督徒啊，第一代的基督徒是我的爷爷 哎，他是怎么信主的呢？是原来他有这个抽大烟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嗜好，后来他就去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医院去戒烟，就要戒除这个鸦片。当时戒烟的主要的负责人，或者说这个系统的主要的负责人谁呢？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叫习子直。后来这个他给自己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习圣魔，所以有人提到习圣魔可能更熟悉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原来是个秀才，很有才，在当时一些宣教士们进入到国内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些在一些报纸上去登一些广告，也来争一些征文比赛，是什么呢？谁要是写文章写得好，然后他就会来给一些奖发奖金的。这个习子直他是个秀才，但是他同样的也有一个不良的嗜好，被说一个事情所挟持，也是抽大烟。所以当他看到报纸上有人说，哎，可以来写一些文章去投到这个报社的话，就可以有钱拿。但是后来他就发觉什么？所有的写的文章一定要用圣经的一些内容写出来，也就是说怎么样可以靠着一些圣经或者是靠着一些信仰可以来戒除这个烟瘾，你才可以来征文，才可以投稿。所以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就投了不同的报社，所以最后结果出来了，一等奖是谁？习子直。二等奖是谁呢？习子直。三等奖是谁呢？习子直。他投了不同的报社，所以他拿了三份钱，有的钱做什么？自己写的征文比赛，很聪明的，知道一些圣经，问别人一些圣经，然后对信仰知道了一些，然后写了一些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戒烟。拿到钱，他最先想到的就去继续买烟头，继续抽烟。但是当他已经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当他的钱开始快花尽的时候，圣灵在他的里面提醒他，难道你把这个钱用完以后你还继续去写文章吗？继续去拿这些钱吗？圣灵在他的里面责备他，所以他就在主耶稣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祈求神给他恩典，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胜过烟瘾。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给他恩典，让他能够来胜过烟瘾。当他胜过烟瘾以后，所以他就把他的名字改名叫习圣魔，意思说可以靠着主耶稣恩典胜过撒旦魔鬼一切的罪的捆绑。所以当他戒了烟瘾以后，所以他也到处去开办一些戒烟的这些诊所。所以我的爷爷后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也相信了主耶稣。所以习子直他就向他身边的人去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让我的爷爷所听到。我的爷爷听到以后也继续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去传扬主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从我爷爷的这样的后代也有几十个人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所以都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今天神也同样的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个使命，常常要向你身边的人，向你的家人，向你的同事，向你的邻居，向你最亲近的人，认识你的人，你可以来向他们来讲述你个人见证，传讲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感谢神，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人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来从三方面重新来反思人的价值在哪里。耶稣基督肯定人的价值，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是要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他有能力来恢复人的价值，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主耶稣基督恢复我们，救赎我们，但是他也赐给我们同样的一个使命，他要来使用我们，要让我们去向周围的人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生命的主宰。今天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身边的人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然而在你有丰盛的恩典，你看中我们，你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恢复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教会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何等奇妙的大能和恩典。愿主你施恩赐福每一位众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